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树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一起祈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创造了我们的生命，也感谢你不断地向我们分施你的爱和救恩，祈求你帮助我们在成长的每个阶段体验到你对我们无限的爱和接纳，也帮助我们在内心体验到你赐给我们生命何等的丰盛，也祈求你治愈我们生命的创伤。亲爱的天父，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因着耶稣的名，他是天主，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家人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晚上呢，会为大家分享生命成长的第四个阶段——系龄期，3到5岁。这个时期的孩子又有哪些特质和需要发展的任务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郎神父和沈老师，我们欢迎他们。
嗯，我们看3、5岁的时候，其实是发展良心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啊，所以这个阶段呢，就是他的良心如果发展的不顺利的话，他可能会带来罪恶感。如果他在这个阶段他发展的比较顺的话，他可能比较主动啊，所以主动对罪恶，对罪恶感。这个就是这个阶段，应当是非常留意的啊。就是如果说前面那个阶段，他是借着公众对他的这个态度啊，他去体会他自己是谁啊，他会形成害羞。而在这个阶段呢，他的良心开始朦胧了，所以说呢，他就是说别人就是不评价他，对他即使没有反应的时候，他自己也会去判断他自己做得好与歹。所以说呢，就是这个良心的形成啊，在这个阶段呢就是比较突出。所以他的良心呢，如果就是成长的不顺利的话，他就会出问题。所以我们会看这个成年人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些人呢，他的良心特别细，有的兼职就是心斋啊，有的怎么样，有的那个良心特别粗糙，那犯了很大的罪，他没有感觉，感觉很正常。所以这个都是是这个阶段的这个创伤带来的啊。在这个发展上呢，就是我们看到这样的孩子呢，他做事就是已经有目的了，就是他是按着他的目的去实现他自己的这个目标。他是这个，所以说呢，他这个目标就是在实现的过程里面，他实现的那个目标是正确的吗？他这样做事的那个目的是正确的吗？这个就需要这个家长啊，给孩子一个正确的一个引导啊。这时候呢，他的这个人际圈也开始扩大，就是基本上和他的这个原生家庭里面的爸爸妈妈之外，还会加上爷爷奶奶或者其他人其他的成员，他那个人际圈会越来越大啊。所以就是如何在这样的基本家庭里面让孩子怎么样不受这个创伤的很被接纳的成长起来， 这个是很值得这个受教育的啊，因为你在这个阶段呢，就是其实前几个阶段都是那个最基本的那些创伤，都是来源于我们的原生家庭。这个原生家庭怎么样？他本身就不健康，那培育出来的孩子怎么样？也就不健康。其实很多爸爸妈妈就是他们怎么样？他们犯了错误，他们以为他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他们很正常。他常常是这样啊。你比如说这个时期的这个孩子，很容易形成这个罪恶感。啊，这个罪恶感来自哪里啊？就是来自爸爸妈妈的批评。那个时候，爸妈批评他的时候，还以为说，我这样是教导他做人，我是就是在给他界限，就是告诉他很多事儿怎么样不能做。但是你看看你这样教育孩子的时候，你用的那种方式那种方法，能够让孩子体会到被爱吗？这个是关键。你说他犯错误了，他是犯错误了，三五岁的孩子他不犯错误那才怪了，对不对？那孩子不犯错误，谁那其他人犯错误是不正常的，这三五岁的孩子犯错误那是很正常的，对不对？但是你不要因为那个你就开始去批评啊，就是打骂，结果让孩子怎么样，根本没有办法去承受这个爸爸妈妈的这样的粗暴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如何去让这样的孩子在一种非常宽容的这种环境中，建立起一种正确的良心，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成年人思考的。
有一个小男孩去卫生间的时候，不小心把一卷卫生纸给弄在马桶里面了。哎，他本来还心里面有点胆怯，但是发现呢，这一卷卫生纸瞬间就把马桶里面的水吸干了，他就特别好奇。然后每次去卫生间，他把一整卷纸都塞在里面。
嗯，
妈妈知道了之后呢，就给打了一顿。
啊、
打了这一顿之后呢，这个孩子后来就逐渐就会发现，那孩子就特别的害怕。啊，每次去卫生间的人特别的害怕，特别的小心哈、啊。因为有些小女孩呢，就把妈妈的口红，啊，都给涂了哈、啊，都给弄了，满地都是，满嘴满脸都是哈、啊。有的妈妈。就像沈父说的，特别的厉害粗糙，也不是就问青红皂白给打一顿，可能觉得妈妈心疼啊，花了很多钱买的还没用的，
嗯，
所以说这样的话都会加重孩子的罪恶感哈、啊，
嗯，
本来这个良心的朦胧，良心健康的哈、啊，他是会有自责，比方犯错了他就会自责啊，他会不安，但是如果真的就像沈父说的，粗暴的对待孩子的时候。就会加重哈、啊，就会扭曲，
对
他的良心。
他这个情况，当然刚才也分享了，前一个阶段就是上一个阶段是凭着公众对他的一种认识啊判断对错，这个阶段是依据良心啊发现就是这个有罪恶感，就是他开始发展自己的良心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就是说别人说他错他不认，他自己感觉到错了他才认。其实这个时期的孩子很容易撒谎，是吧？撒谎不脸红。因为什么？因为如果他撒谎的话，为什么他要撒谎啊？因为他知道他做错了，所以他就用这个错误，就是撒谎来掩盖自己的错误。为什么他怕挨打？其实，在这个时候，怎么样面对孩子犯这个错误？就像其实很多时候也不一定是他的错误，他因为好奇，可能他出了纰漏来，他心里会有自责。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不问青红皂白的，就是去批评他，就打骂他。他可能加剧这种良心的自责，就是罪恶感。就像沈父讲的，有的人可能良心特别狭窄，有一点事就睡不着觉了，是吧？这个就是严重的罪恶感。那么我们首先还是去看这个时期的孩子啊，他首先他语言的这个话多，是吧？就是语言越来越丰富，因为这个时期他已经慢慢的开始发展他的词汇啊。首先看这个时期的孩子话多，是吧？因为他得操练他说话的一个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活动量大啊，这个时期的孩子 停不下来。做妈妈的爸爸妈妈都有经验，是吧？你看这个时期的孩子精力旺盛，是不是？他不知道累，然后跑过来跳过去的。但如果发现这个孩子老实了，他可能就有问题了，是吧？所以说他这个时候他就是不知道累。还有一个就是想象力丰富，就是他在发展他大脑的一个关键时期。你像刚才你提到那个男孩，哎，他突然发现，哎，这个卫生纸掉里边把水吸了。其实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想，哎，这个东西好神奇啊，是吧？那个水本来说感觉挺好，哎，这个卫生纸就把这个吸干，就没找不到水了。所以他就开始想，这是为什么呢？他就开始每一次他要尝试，其实他在探索这是什么原理。当然他不懂，说不懂。然后面对这个就是这个语言多啊，话多，活动量大，想象力丰富，那在大人眼中都是调皮捣蛋鬼。其实刚才神父也讲了，这个时候影响他的是基本家庭，也就是说不光是他的父母，爷爷奶奶、姥爷姥娘了，是吧？还有他的家里那个说叔叔舅舅了。所以我就想，这个人的生命成长真是一个奥秘。你看，在这个处在基本家庭的孩子啊，他认关系认什么血缘关系，他脱不了血缘关系。即便邻居跟他很近，那是外人，但是来了一个陌生人，妈妈告诉他这是你舅舅，他就感觉亲。你说这是不是很有意思啊？是吧？他就认这个血缘关系，认亲戚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如果说他活动量特别大，他很主动。就是做一些事情，那自然让大人很头疼，是吧？就像你说的，很多人他稀奇古怪的什么都能给你搞出来。你像小女孩，她感觉到那个东西画的挺好，是吧？她给你往脸上画，她甚至有时候给你往墙上画都可能。其实她在发展她这个想象力，所以面对这种情况，说大人怎么办是很关键的。说一味的批评指责，当然这个很容易啊，就是批评指责他很容易，就是说让他制止他这种行为，但是这个孩子他还没有界限啊，就是说界限还不清楚。咱们上一节课讲的就是界限不清，那么这个时候他罪恶感十分敏感，也就是说他如果认为犯错了，他就肯定就是撒谎，他对这个非常敏感，他很在意别人怎么样看他，因为这个时候说，如果说他做错了，他不知道我做错了我是好孩子，他认为我做错了我就是个坏孩子。哎，如果说批评惩罚嘞，就让他更加自责。其实怎么样面对他无心之过，就是因为他本身就是界限不清嘛，这个很关键。就是很多的时候，就是孩子说，越大越会撒谎，但是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孩子撒谎啊？其实撒谎是一个是他自己认识到错了，另一个是自我保护的能力。说如果父母不能面对他这种错误啊，或者说他认识错了继续打骂他，那会加剧他的错误，甚至呢他下次还会撒谎。说因为这个孩子吧，他撒谎的话就认为我错了，如果这个父母知道了之后怎么样面对他的错误，宽恕他，帮助他成长很关键，是吧？当然做错了也告诉他你这个错了，但是错了，说如果说他主动的承认错误，你要什么去学习宽恕啊，去表扬他，就是这个孩子的人格发展非常关键。但是很多都是父母不懂这个，就是孩子你说是不是你说爸妈都是坏眼金钉，说你别想骗他，孩子可能就说了，说了没事啊，说了不跟你着急，但是一旦说了之后着急不着急？有的时候说了之后这巴掌就上去了，早知道是你说怎么样，你说你这样打他，一方面加剧了他的自责，另一方面，他下一次，他是不是还会撒谎，是吧？他这个接着，你不可能每一次都发现他。如果他这一次他撒谎，你没有发现，他就逃过挨打了。那么下次他继续撒谎，为什么？因为说实话要挨打，不说实话反正能够逃一段毒打，就形成了撒谎的一种习惯。他认为撒谎挺好，为什么？保护我自己，不挨打，不挨骂。
就是我碰到过一个孩子啊，他当时他是一个修道生，他怎么样？我带他毕竟，发现他怎么样？那个罪恶感特别严重，他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他没有办法办告警，他只要一办告警，虽然神父很宽容的、很慈祥的赦了他的罪，还给他安慰。 但是他回来之后发现罪恶感，他的自责怎么样？更厉害。
嗯。
所以那我因为是我，所以我很知道这个，我就了解到他就是这个时期受到创伤，我就为他做善医治啊，然后那个孩子就获得很大的释放。所以我们要明白，就是这个时期的孩子他正活泼呢，他会犯很多的错误，那不是你爸爸妈妈教给他了，告诉他不能那样做他就听你的话，他不是那样。因为那小的时候那个孩子们都是带着这个好奇啊，带着这种探索啊，就是这样的目的性怎么样，他在认识世界，所以他会抠这里抠那里，把电视抠坏了，把手机给弄砸了，弄坏了，这是很常见的事儿。但是如果孩子把你的手机或者把电视给弄坏了，你不要去批评，不要去殴打，你知道你殴打他怎么样，你没有任何办法，他也不能让你的手机怎么样再还原，对不对？所以坏了就是坏了，你打他你起到什么效果啊？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耐心的人，你很懂这个教育的话，你就帮着孩子怎么样把手机全部拆开。你问他你怎么回事啊，怎么要把这个手机要拆开啊，你怎么把手机要抠坏啊，你问问他，他可能会说那我太好奇了，那里面怎么会有人，怎么会出声，怎么会有人影，他可能会说这个，你帮着他拆开，你看看这个东西爸爸也不懂，对不对？嘿，你如果真的感兴趣的话，你在这里你下下功夫，长大之后好好学习，长大之后你在这方面做一个专家，你为别人去造手机器多好啊，去鼓励孩子，对不对？你帮他全部拆开，然后你带着他把想办法把它组装上，对不对？想办法，这样的他虽然是坏了一个手机，但是在这个操练的过程里面呢，你就帮助了孩子怎么样，他的想象力啊，他的洞察力啊，他的操作能力啊，他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动手能力啊，其实他就锻炼了很多这一类的东西啊。所以借着爸爸妈妈的这个批评和殴打，我们中国人其实杀死了很多爱迪生。那孩子本来他能够你激发他这种发明能力，对不对？这样的好奇能力本来去锻炼他，但是我们恰恰没有去锻炼，结果你一批评你殴打他，就形成这个错误的良心啊。他不就是自责，他不就是变得没有爱心？你虽然你借着你的这个批评啊或者殴打改变了这个孩子一时的行为，但是他后来形成的这种恶果让他背负一辈子，就是没有爱心，就是我别犯错事，一犯错事就开始责备自己，然后孩子呢就是带着这种很强烈的功利心，为了证明自己是好的，你会看到他非常追求完美。他在追求完美的时候，他停不下来。啊，追求完美的时候，就是有一点不完美，他就开始自责；别人做的不完美的时候，他就开始批评，开始抱怨。啊，所以让一个孩子的生命就会变得非常累。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如何去帮助这个孩子，就是说让他认识到呢，这个事是做错了，但是他本身还是好的。你如何让孩子体会这一点，这很关键，对不对？可是那个时候他的界限就是不太清楚，他做错事了就意味着他自己是坏的，所以那个界限不太清楚的时候，他犯了这种错误，你去接纳他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孩子他 长大之后那个品质比别人怎么样，就是高一筹。我们看印度的这个圣雄甘地，对不对？甘地小的时候，他把他哥哥的那个金项链怎么样给偷了，然后他哥哥好着急，他爸爸也很着急，问他是不是你拿了，一开始不承认，对不对？后来怎么样，他承认了。他承认之后呢，发现他爸爸怎么样，非常宽容，他没有去惩罚他。我后来我们会看到呢，就是他从内心深处就会有一种感受，这种得到宽容的时候，这个人是多么样的好。然后他长大之后呢，我们会看他的这个生命的时候，他非常具有耶稣基督的精神，就是宽容的精神。别人打你的左脸，把右脸让给他。所以你看看他就是这样的这种宽容态度怎么样，指使他用非暴力不合作的这种方式啊，就是把那个英国的那个侵略者怎么样赶出国境，让印度获得独立。所以说你就是我们要看到，就是说就是用这种宽容的这种态度啊，去对待孩子的时候，你看孩子他体会到的是什么，和那个不宽容的时候又让孩子那样自责，那样追求完美，这个效果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学会在这个时期怎么样，不是只会借着批评和惩罚去对待孩子啊，用这种宽容宽恕。
嗯，对，也是因为有完美主义的倾向，也很容易形成自我的一种自憎自恨呀，哈，自我要求特别的高，然后一达到说证明我是好的哈，我是有价值的。
所以说，其实你看刚才讲的这个理论好说是吧？但是说他做错了，宽恕他。问题是有些事你不好做，这个父母，你好比说妈妈一个昂贵的一个口红，小孩不懂这个价值，他可能花了几千块钱甚至昂贵的。你说你给他一会儿弄完了，你说你保持平心静气，有时候不好说，是吧？
对，所以需要那个爸爸妈妈怎么有一种很宽容的一份涵养。这个
我记得我遇到一个弟兄什么，他那个就是他非常好，非常热心，但是他就很容易自责，很容易内疚，还有一个就是他很容易受别人的影响。你看，只要别人招招他他的话，他就受影响了，就是他就界限不清嘛。
嗯，
他说莫名其妙，后边说起话来了。他说：“嗨，我小时候被这可挨了打了。”是，他就讲他小时候特别调皮，也就是人家就是也思想想象力特别丰富。
嗯，
他说那个时候你那时候不理解，但是大了也理解。他说那时候家不也穷嘛，你现在也还好着。那像小时候那家里特别穷是吧？他说他妈妈买了一个收音机，那时候买个收音机那了不得，在家里说这是三大件之一。他说这个东西挺好是吧，里边说话什么，他妈妈走了，他把收音机给拆了，回来一看这收音机不能听了，你说揍他不揍他，给揍了一顿。他说揍了一顿揍一顿吧，你自己做错了。过了一段时间买了个电视，黑白电视机，那时候黑白电视机呢一个村子也没几个，买回来他说哈，这个东西更好是吧，出人。等他妈妈走了，他把后边给他卸开，嘎吱嘎吱给弄开了。那黑了他也就是黑了，他小时候不懂那些是吧，无非就是给搞破坏呗。他说看里边到底有什么，怎么这个东西出人是吧，他把后边卸开，就是后边卸开就给砸坏了。妈妈回来一开电视没影了，他又挨了一顿揍。所以说有时候就是你看这个说就是确实不容易，所以说需要不断的祈祷。你说你花了那个像那个时候一个电视啊，那都很长时间一工资是吧，这都是大件儿，你回来了还没看着他给弄坏了，你说不生气吗？但是小孩他不懂的，小孩他不知道这个东西值钱。其实你看有时候尤其是父母累了情绪不好了，你说再让他平静静气确实不容易。
对，
其实往往在这个时期的孩子很容易受伤害，受伤害说不是说父母不宽恕他，是吧，尤其当父母情绪不好的时候，哎，就可能挨揍啊什么的。当然情绪好的时候可能就没事， 也会造成孩子很纠结，为什么上次没事这次挨打呀，所以他就不知道就是对错了，所以这个都是问题。
对，据说呢马丁路德哈好像也是因为童年的在这个时期
对
有过一
个
创伤，
他那个创伤就是我看过他那个童年，他那个父亲特别暴力啊，就是特别的暴力吧，然后就是他经常被他父亲毒打，那这是说对他那个内心的童年有一个阴影，就是特别惧怕这个父亲。当然他也有愤怒，压抑自压抑压抑吧，但是他没办法。那么你看，我们说有时候这个童年的经历，它会影响到成年之后啊，就是阴影的投射吧，是吧？说后来就是有人去分享，说为什么马丁路德对教宗那个提出那么严厉的批评呢？说其实本质上讲，他是内心的对父亲的不满，他对教宗表达出来，因为教宗是父亲，是吧？所以说他那个压抑的童年，压抑的对父亲的那种情绪的不满，当然借着一个事件赎罪券的发生吧，是吧？他一下子集中爆发出来了，所以说他就出了那么激烈的一个言辞。其实所以说他那个恐惧啊，一直伴随他一生。他为什么后来讲那个就是因信称义，是吧？这些。其实他就说，他就发现，我无论怎么做，我无论怎么表现，我内心的恐惧始终在，也就是他那个罪恶感是伴随他一生的。尤其他当了修士，当了神父之后，他发现他无论怎么表现，内心的罪恶感依然伴随。然后他就一个经验说，人不可能成为一个义人嘛，是吧？他就说因信称义嘛，就是是天主给我披上了一个义德的外裳，我只是外表是称义的，内在的不好。他是这样去表达，所以说这也是跟他那个伤害啊、童年的经验有直接关系的。
他不能，他不会说，我犯罪了，天主把我全部赦免了，我引着耶稣的宝血，我成了好的。还就是你的罪，被赦了。他说那他是怎么是被遮掩住了？
遮盖住了，
遮盖住了，
不承认是被赦。
对了，不承认，
因为没有这样的体验，没有这被宽恕的经验，
所以那个就很受影响，对不对？所以我们会看到呢，就是，常常是这个成人的这样的错误是根源于他的童年啊，所以这个幼小的时期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在这个时期呢，三到五岁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形成这个孩子的完美主义。就是我们的家长本身就是用了一种有条件的爱在对待孩子，用一种非常功利的一种倾向在影响着孩子。所以说这个孩子多错事儿之后，有遭受批评的时候，他其实他从内心深处来讲，他愿意成为好的，我愿意成为好的，但是呢，我得到的恰恰是被否定，这样呢，就是我为了证明我是好的，我让你们看我是好的，我就拼命的用我的这个外在的这个行为的这种完美，告诉给你我是好的，所以你看到。他非常功利，这样的孩子非常功利，他会在乎这个外面做的这事是不是做好了，是不是有成就，是不是有这个美好的效果，然后呢用美好的效果告诉给你我还是好的。所以这个就是完美主义的这个本质。但是你会看到了，就是他做的那个事就是非常完美，但是他的生命内在里面却是一份沮丧。他不会喜乐，他因为他没有体会到他自己的生命本身是好的，所以这个就是说他的内在里面怎么样，没有那个我是好的，我是天主可爱的孩子，我就是做事做错了，我仍然是可爱的孩子，我本身就是好的，他没有这样的信念，所以他就会带来一份沮丧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这个成年人，就是他非常在乎他的这种自我形象，非常追求他的自我这份完美的时候，他常常就是这个三五岁的时候， 甚至是更小的伤，对吧？受了这样被否定的这样的创伤，
对
啊，然后呢，他对别人怎么样，也有这个期待和要求，但他期待别人也达到那个高目标，达到那个好的那个要求，发现别人怎么样没有做到，他就开始批评，开始抱怨。所以我们会看到他的人际关系其实是他自己对他自己的态度的什么
一种
投射，一种投射。所以说呢，就是说如何让这样的孩子就是体会他自己是好的，他自己本身是可爱的，在这种非常宽容的这种环境中去成长，这个为这个家长来讲，确实有时候是挑战。
听起来的话，像这样的人就会活得很累哈。
对，他一方面活得很累，另一方面他就会产生错误的态度形象。那我们知道，就是这个正确的态度形象是我们灵修的一个保证。但是产生错误的态度形象之后呢，就是他会恐惧天主。他即便去做爱的服务，他是为了什么？讨好天主，就像他小时候讨好父母一样，就像通过这种行为来改变自己的形象。
对，
所以说很多人对天主有一种恐惧，就是感觉天主不是慈父啊。当然说天主是爱，这是我们的信仰。但是为很多人说天主是我是一个严厉的法官，老是盯着我见我的错误。所以我记得我跟一个弟兄经常在一块儿啊，也有一次。我就说你看你多爱天主啊，是吧？因为这个弟兄奉献心特别大，只要有需要他就去服务。我说你看你多爱天主啊，说你这么牺牲这么奉献。他说呸，我一点不爱天主。我说你怎么不爱天主啊？他我实话告诉你，我怕天主。
嗯，
我怕了他了，我要不好好表现他就罚我，他就给我穿小鞋，我家里就不顺道。
嗯，
你看一听的话那就是他受伤害了。我说你，我说肯定你以前你爸爸妈妈眼里是吧？我说你受伤害了，说我不认受伤害了，就因为我爸爸妈妈眼里我才这么热心的。
嗯，
你看他这就是形成一种错误的认识之后，他说，所以说我就留意他，就是他对孩子也是特别严厉的，因为说因为他就认为说我现在热心，我现在好，就是因为父母批评我打骂我，把我打怕了，我才这么老实的。
嗯，
是他对孩子一样的严厉，所以说他这个错误的天主形象之后形成之后，他做再多没有安慰。为什么？因为我做的再多，但是不如我得罪天主的时候多，是吧？所以说我又怕什么？我做的再多，也没有什么安慰。我说怕万一做不好了，天主罚我，他始终有一种恐惧。那么他也会把这种恐惧传递，就是对他的孩子特别严厉。我说你这都是伤害形成的，他不认。但是有一次啊，他一下子明白了，就是做一次默观祈祷。默观祈祷，其实他父亲已经去世几十年了，就是他讲他父亲去世几十年了，然后他说就是做这默观祈祷是默想死亡，他就是那个经验，他一下子明白那个伤害在哪了。他说他灵魂出窍吧，就是出去之后他就往上去飞，飞的时候他说我升天堂是吧？我感觉够呛。他说天主会原谅我，天主会接纳我，但是我父亲绝对不允许我升天堂，因为自己做的不够格。他说从我父亲的关我过不了，天主关好过，父亲的关也不好过。你说这不是恐惧吗？他这个时候才意识到原来他内心的对父亲有多恐惧。他说怕什么来什么，本来说我天上飞着飞着一看天上一个人，谁呀？
他父亲
出现了，可把他吓坏了。他就觉得他父亲出现了就不允许他，就是他父亲冲他过不去，那就是小时候那种阴影。结果在当他临近他父亲的时候，他就很害怕，他就不敢看他父亲。但是他父亲上前给他一个拥抱，说孩子我爱你啊，以前我对你伤害太多，是吧？我向你道歉。其实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治愈，他一下子感受到父爱了。他说哟，原来我这么恐惧天主就是在这儿呢。他那一次经验之后一下子就改变了。
嗯，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学心理学的时候有一个这个防御机制啊，就是叫反向形成。
嗯，
反向生成，就是怎么样，它本来是非常的
恨他，
恨他的父亲或母亲，他恰恰的怎么样，为母亲啊或者为父亲啊做很好很好的事儿，为他买很多很多让他爽心的这个礼物，就是想办法去善待他，去讨好他。我们会看到有这样的这个人格啊，这样的人格他就是在这个时候怎么样，遭受这个惩罚，遭受这个批评之后形成的。他就感觉他是爸爸妈妈的小棉袄，对不对？你说我是他的孩子，我要是不孝顺他，我蹲着看，我都没有脸面，
我自己不好。
所以，我为了证明我是好的，我就想办法，去孝敬他，让他高兴啊，做很多这个良好的表现啊。但是从内心深处来讲呢，他是对爸爸妈妈充满了一份恨。所以这样的人格，在生活中我们真的也很常见，常遇到这样的啊。所以我们在做医治的时候，我们去看和他交谈的时候，发现他有这样的人格的时候，你就回到这个阶段，很快的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啊，就是我为一个孩子做这个医治，他差不多就是20岁那样吧，就是差不多就已经是成了抑郁症和精神分裂，其实很不正常了，然后我们在做祈祷的时候，我们坐在那里发现那个孩子他还没有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他就开始说这个胡话。他说胡话的时候，他说什么啊？都是我的罪，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罪，
一直道歉。
哎，对，他就说这样的话，你看到、
哦？
所以我们要留意，他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其实他是怎么样？他在流露他自己生命的一份罪恶感，流露他对他自己的不满意，然后他对别人的一份歉意。对不对？你会看到这里，所以当他说这个胡话的时候，我们就很敏感的就捕捉到了这一句话，就是这句话怎么样，在影响他的生命。这句话就是根源于他的罪恶感。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就会一下子看到他可能就是在这个3-5岁的时候，遭受这样的创伤。然后你回到这个阶段，就为他做医治，他就会很有效果，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要留意这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啊，你接着他的话去捕捉他的创伤，这个是，是经验吧，是吧？
在我们服务的经验里边哈，我觉得你看大部分的教友的罪恶感都相对来说比较严重，一方面当然是在遭受创伤之后，天主的形象哈发生了扭曲。另一方面呢，我们的教育啊，就是早期我小的时候，我记得就是父母经常这样说：“你好好跪着，好好念经，要不然天主罚你，魔鬼把你拉走之类的啊。”
对，
都是这样的教导比较多。
其实它都是一种恐吓教育，就是让孩子没有爱上天主、依靠天主的心，反而
怕
了天主。就是老师说我做错一点事，天主盯着我的。父母常讲天主是全知的，说你犯点错误、你想什么都知道，
天主都知道。
当然这个是对的，不过他就让孩子产生一种恐惧，他就产生什么，一旦犯了错误就开始自责。其实我们去看自责和悔改不一样，说罪恶感呢恰恰是自责严重，我做错了，我没希望了，是吧？其实我们去看自责和悔改呢，它方向是不一样的。自责是走向自我的，但是悔改是走向天主的。那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是以天主为中心的，不是以自我为中心。魔鬼的诱惑恰恰是让我们以自我为中心。说自责呢，就是没有希望了，我做错了，我完了，是吧？我算没有希望了。那么经常这样自责的话呢，就是产生一种后悔。但是这个后悔呢，就是让自己没有希望。常常说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是不是？说自责只会加剧自己内心的这种痛苦，他没有一点希望。 但是悔改不一样，悔改是说我做错了，我向天主忏悔，我求天主宽恕，那么天主宽恕我了，我依然是好的，哎，我依然是天主的好孩子，这个方向不一样。所以说自责是走向自我，越看自己越不好，但是悔改的是我做错了，我忏悔，我调整生命的方向，就像那个当子一样，我选择走回去回归父家的路，哎，回来了就好，就是依然做儿子。
对，其实这个时期呢，还有发展的一个非常美好的特质哈，就是主动。
嗯，
其实主动呢，哈，为我的生命来说，就是一种就是非常啊阳光、非常积极乐观这样的一种生命的品质，是这样的吧？
嗯，
就是我。怎么说呢，就是有的时候你像我根据我自身的经验啊，
嗯，
就是我小的时候其实是得到夸奖比较多的，受肯定比较多的，
所以你就主动啊，
也是在家里面比较爱说话呀，做事情的时候也其实也是很敢做的，就是又感觉到这种主动性就被调动起来了，
对，
因为夸赞比较多，奖赏比较多，好像常常得到父亲的夸赞啊，
嗯，
有的时候做错了还觉得还错的挺美的那种感觉。我记得有一次去地里面，父亲种着西瓜，因为自己好奇嘛，那西瓜长那么大了，都那颜色发黄了，我就以为它熟了，我就这样轻轻的拿起它来就转一转看一看，就看的入迷的时候，它咔嚓一声给掉下来了。掉下来之后呢，我父亲走到那儿，我以为他会得喊叫我一顿，结果呢他反而还夸了我几句，意思就是说，哎，你看我姑娘哈，然后那个意思聪明好奇之类的啊，哎，我觉得还错的挺美的那种感觉啊。所以说自己本身哈，你看我在青春期的时候自己常常自己哈，就是做九十敬礼、跑步、定计划啊，学这个学那个，我觉得我的生命里面可有意义了，就是做什么事情可有目的性了，可有计划了。
嗯，
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时期哈。
对，这个时期关键就是发展主动性吧。
对，
说主动性、目的性，这个很关键。其实你看，现在很多人他特别消极，为什么？他怕犯错误，他不敢主动，所以说他就导致的就是像压抑、退缩。但是一个主动的人，就是主动，他就能够面对一些困难。能够挑战是吧，就是还有办事的目的性非常关键，就是我为什么要做。其实今天你看我们最关键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人没有生活的目的性，不知道为什么活着是吧，但比如说在当下来说我要做什么事，就是大的目的都不知道，那么也就是浑浑噩噩的就是混日子。其实如果我们有主动性，首先我们去寻求我们生命的意义是吧，那么我们去目的性是吧，我找到这个生命的意义之后，我要围绕这个目的，我要去制定计划，我要去突破，我要去成长，这个很关键。
但是你也会看到就是有些人怎么样，他非常敏感，
嗯，
这样的人我们也是常见的，就是哪怕是丁一点的小事儿怎么样，你本来你说的那句话是有意无意的，哎，他就很在，
嗯，
他就很在意，
对，
因为你在说那个话语的时候，你对他不是一份肯定，啊，他怎么样，就是很敏感的，一下子碰触到了啊，他不高兴，我哪里做错了，他就会这样，因为这个这样被批评的这样的孩子，他的自我价值感会怎么样，会很低，是因为常常被贬低，常常被打压，所以他就感觉我不是好的，我本身不是好的，自我价值感很低，常常就是这个阶段怎么样带来的一份创伤。所以说就是如何帮助这样的人成长起来，然后充满这个自我价值感，感觉我自己很好，我自己就像你讲的哈，我就是把那个瓜弄下来了，我犯了错误，我感觉也挺美的。他成了这份感觉之后呢，他和那个受伤的那个生命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发现那个过分敏感的人，他可能就是在这里怎么样，这个自我价值感没有建立起来。
对，就是严重的自责、罪恶感或者过分的敏感，都会让他在处事为人的时候，或者是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是非常拘谨，
嗯，
非常小心，好像有的时候就是觉得天主很爱自己哈，也不会惩罚自己，但是自己的那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那种感觉哈，好像是会常常的萦绕着自己哈，不敢让自己放手去做啊，你就大胆去尝试。
所以他也会怎么样影响人的安全感，
对，
就是被打了，所以他就没有安全，他的安全感就被赤夺了，对不对？所以你用这种殴打呢，他不仅仅让自我价值感低，他也没有安全感。所以这样的孩子就是带着一份追求完美的一份沮丧，非常紧张的在生活，
对，
他怎么会有幸福感啊。
对，好，主内的家人们哈，就是假如哈您的生命里面常常的觉得自责愧疚啊，自罪恶感比较严重的话您可以根据我们上几期分享的如何针对个别性的祈祷，我们也提到了罪恶感怎样医治哈，去用这个方式来祈祷。您也可以呢用伊纳觉的想象力的这样的方式去祈祷，就是回到圣家里面去体验圣母无条件的接纳，去体验大圣若瑟父爱带给自己的那份肯定欣赏。借着这两种祈祷方式呢，我们都能够在天主内获得医治啊，获得自由、喜乐和平安，以及能够体验到天主无条件的接纳和爱。好，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再见。
愿
光
荣
归父
及
子及
圣
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